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表示加沙停火谈判出现希望的开端。
英美澳将大幅取消国际贸易壁垒，推动 AUKUS。
拜登协同贺锦丽造势，共同宣布调降药价。
非洲猴痘疫情升温，国际疫苗组织帮助接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执行长尼西塔告诉路透社，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将拨款高达5亿美元，用于为受到非洲猴痘疫情升温影响的国家取得疫苗。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协助资源较少的国家购买和配发疫苗，通常是预防麻疹之类的儿童疫苗。但是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工作范围更为扩大。本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将非洲开始流行的新型猴痘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据悉，这一新的病毒株致死率高达10%，远高于2022年流行的变种的1%。当时，巴西是全球第二个累计通报病例最多的国家，达到10,000例，仅次于美国。所幸2022年的变种通过使用具有治疗猴痘病毒交叉功效的天花疫苗得到了控制。对此，巴西专家说，人们不应该低估新的变种，但巴西爆发疫情的风险并不大。
周四，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发生一起犹太屯垦者袭村事件，导致巴勒斯坦人一死一伤。美国白宫随后谴责这起攻击事件令人无法接受。周四，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暴力屯垦者在约旦河西岸攻击巴勒斯坦平民令人无法接受，必须停止。白宫强调，以色列有关当局必须采取行动，保护所有社区免于伤害，包括介入阻止这类暴力事件，并且追究所有肇事者的责任。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也谴责这起攻击事件。他在社区媒体平台 X 上写道，我强烈谴责今晚在撒玛利亚的集体迫害事件，这是一个极端少数群体在一个特别敏感和困难的时期损害守法的屯垦人口和整个的屯垦区，以及损害以色列在世界上的名声和地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则在声明中表示，内塔尼亚胡将会严肃看待今晚发生的暴乱。以色列军方声明称，目前已有一名以色列人被带走问话。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四说，他在7月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后一次会面时，就已经要求内塔尼亚胡尽快结束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川普周四在记者会上说，内塔尼亚胡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确实鼓励他把这件事结束，加沙战争必须尽快结束，但是要取得胜利，取得你的胜利并结束它，杀戮必须停止。川普指的是7月下旬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时，两人在海湖庄园的会面。内塔尼亚胡上个月底访美，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兼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以及共和党籍前总统川普。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和川普周四分别否认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报道。该报道说，内塔尼亚胡与川普前一天曾就加沙停火和人质释放协商交换过意见。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布声明指出，不同于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三并没有与前总统川普交谈。川普周四也在记者会上说，我预期可能会与内塔尼亚胡再次交谈，但自那时起我就没有与他谈话了。
周四，美俄双重国籍公民卡列琳娜因为捐款给支持乌克兰的慈善组织，遭俄罗斯法院认定叛国，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当天，洛杉矶水疗 SPA 馆员工卡列琳娜在叶卡捷琳堡市接受闭门审判时认罪。今年7月，《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也是在同一处法院被同一位法官认定犯下间谍罪。法院表示，调查人员发现卡列琳娜在2022年2月24号，也就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天，为了乌克兰组织的利益而转账。 而这笔钱随后被乌克兰武装部队用于购买战术医疗物品、装备和弹药等。而卡列尼娜捐款的数量仅仅只有$51.8。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当天形容，对卡列尼娜的刑罚太残忍，并表示美方会继续寻求提供领事协助以及敦促俄罗斯放人。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似乎支持委内瑞拉重新选举，巴西总统鲁拉稍早也有类似的提议，不过委内瑞拉执政党和反对派双双回绝，双方都宣称赢得了7月28日的总统大选。路透社报道，鲁拉建议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可以重新举行一场有国际观察员参与监督的选举，以帮助解决委内瑞拉政治危机。拜登总统随后也向媒体谈及此事。当媒体问到是否支持委内瑞拉重新选举时，拜登给予肯定的答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周四也强调，拜登总统是在讲马杜罗和他的代表没有对7月28日大选彻底交代清楚的荒谬，还说非常明显是委内瑞拉反对派候选人冈萨雷斯当选总统。尽管目前美国和巴西都建议委内瑞拉可以重新举行一次更加透明公正的选举，但连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也不采纳拜登和鲁拉的建议。马查多周四通过视频通话告诉阿根廷和智利的记者，选举已经结束了，必须让马杜罗知道他留任的代价与日俱增。
鉴于前一段时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造势活动上遇刺见血，震惊全球，美国特勤局最近打破了只为现任总统或副总统架设防弹玻璃的惯例，为川普升级维安规格，在造势活动中使用防弹玻璃。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周四报道指出，一名特勤局官员透露，在川普周四架起防弹玻璃是特勤局对候选人造势安全标准计划的重大升级。华邮指出，这些防弹玻璃通常只有在必要时给总统和副总统的户外行程使用，这是由国防部协调的额外维安层级安排，以保护国家的两位领导人。特勤局官员表示，在与国防部和特勤局的合作下，未来将强化对现任总统和副总统的维安规格。此外，特勤局倾向让总统和副总统参与室内活动，从而减少对这类玻璃的需求。另外，川普的幕僚也告诉华邮，川普希望至少再次举行室外造势活动，地点包括他预习的宾州巴特勒，但是目前尚未确定日期。特勤局已经要求几周的时间来规划相关维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表示加沙停火谈判出现希望的开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8月15日消息，一个由两党联邦议员组成的小组向 Meta 发送了一封信，表达了对该公司未能阻止非法药品广告在其平台上投放的担忧。众议院议员援引了《华尔街日报》和非营利组织技术透明项目最近的报道，这些报道揭露了脸书和 Instagram 上充斥着大量的广告，这些广告将用户引导至第三方服务，以便他们购买处方药、可卡因和其他娱乐性药物。议员们写道，2024年3月16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联邦检察官一直在调查 Meta 非法协助药物销售的情况。2024年7月31日，《华尔街日报》再次报道称 ，Meta 在脸书和 Instagram 上投放广告，引导用户进入非法药物的在线市场。目前，麦达确认了收到这封信，并表示计划做出回应。
亚马逊和其他6个组织已经被选中，参加一项旨在扩大英国无人机使用范围的试验。英国民航局周四宣布，这项试验将涉及将飞行距离超出操作员视线的无人机纳入英国领空，这意味着操作员将不必一直盯着无人机。英国民航局飞行总监奥沙利文说，我们的目标是让超视距无人机操作成为安全的日常现实，为英国领空的现代化和将新技术融入我们的天空做出贡献。 这次试验收集无人机如何探测和避开其他飞机的数据，以及可以发送的电子信号，以使其他空域用户和空中交通管制人员能够看到它们。该计划是民航局更广泛的空域现代化战略的关键。这一战略的重点是让英国空域在未来的用途得到扩展。
8月15号，当错误信息在伦敦引发了一系列的反移民抗议活动之后，英国首相斯达莫领导的工党政府正在考虑加强英国互联网安全法规的方法。两位知情的业内消息人士透露说，在过去2周的事件之后，工党正在考虑对网络安全法案进行审查。该法案要求科技巨头防止在其平台上传播非法和有害的内容。由于有关修订网络安全法的讨论仍在进行中，这些消息来源尚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拟议的变更。高层官员最近几天发表评论称，政府可能会审查网络安全法，以更加严厉地打击虚假信息、仇恨言论和煽动暴力的行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四宣布，在卡塔尔多哈和美国高层官员举行的最新加沙停火谈判已经有了很有希望的开端，但是似乎不太可能立即敲定停火协议。白宫强调说，谈判的框架已经基本被接受，如今的主要目标是落实协议。请听报道。
周四，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对记者们说，今天的加沙停火谈判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开端，目前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表示，考虑到协议的复杂性，我们并不预期今天的这些会议能达成协议。预计本周的会谈会持续到星期五，参加会议协商的还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去年10月7号，哈马斯突然袭击以色列后，打死了1200人，并掳走250名人质。目前哈马斯仍然扣押着100多名人质。以色列随后展开报复，对加沙地带发动军事行动。加沙卫生官员说，截止到目前已有超过4万人在以军的行动中丧生。以色列方面强调，死者大多数都是战斗人员。科比周四说，我们需要看到人质得到释放，加沙巴勒斯坦平民得到救援，以色列得到安全，地区紧张关系得到降温，我们需要尽快看到这些事情。他强调，剩下的障碍是能够克服的，我们必须完成这个进程。尽管科比没有披露细节，但是他说，既然框架已经基本被接受，如今的谈判主要是关于落实。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讨论的计划始于一个三阶段的休战路线图，这是美国总统拜登5月31号所公布。方案要求实行6个星期的停火，以军撤出加沙人口稠密区，并释放女性、年迈和受伤的人质，以换取巴勒斯坦囚犯获释。随后，人道主义救援将会增加，巴勒斯坦人将能够返回家园。而为期6周的停火将导致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将会释放所有人质，而以色列完成从加沙撤军，停火将成为永久性的。第三阶段将是加沙重建。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周四，拜登总统和他的副手，获得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两人首次联合造势活动之际，共同宣布药价调降协议的重要经济政绩。请听报道。
联邦医疗保险去年花费了500亿美元支付药物费用。贺锦丽在周四的一份声明中称，新价格处方药预计可为数百万老年人和其他联邦医疗保险受益人在第一年省下15亿美元的自付费用，预计可为纳税人节省60亿美元。白宫周四发布的情况说明书中写道，作为联邦医疗保险药物价格谈判方案的一部分，每年将选择更多处方药进行价格谈判，包括2025年将会再选出15种联邦医疗保险 D 部分承保处方药，2026年最多15种额外的 B 部分和 D 药物，以及之后每年最多20种药物。 情况说明书中写道，新协商的价格将影响数百万美国老年人使用的药物价格。这十种处方药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癌症及心脏病和血栓等疾病的药物。许多参加联邦医疗保险并服用这些药物的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也将受惠于降低通货膨胀法的2000美元自付费用的上限，该上限将于2025年全面生效。据美联社报道，药物降价将成为贺锦丽竞选总统的焦点，特别是因为他在2022年以参议院议长的身份投下了决定性一票，通过了降低通货膨胀法。拜登和贺锦丽都在努力说服选民，在经过多年高于正常的通货膨胀之后，成本将会呈现下降趋势。制药业官员对白宫关于药品降价的新措施持批评态度，认为医疗成本将会以其他方式分散到纳税人身上，包括他们的联邦医疗保险保费。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澳大利亚官员周四表示，澳洲、美国和英国已经消除了 AUKUS 合作伙伴之间的重大国防贸易壁垒，并为更快地批准高度敏感的技术出口开辟了道路。此举将被视为澳洲在未来20年获得美国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并与美英联合开发新型常规武装核动力潜艇的重要一步。请听报道。
周四，澳洲官员宣布，从9月1号起，许多国防技术不再需要出口许可证。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称这是划时代的改革。马尔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至关重要的改革将彻底改变国防贸易、创新与合作模式，让我们能以应对复杂战略局势所需的速度和规模展开合作。目前，美国每年为澳大利亚签发大约3800份国防出口管制许可证，审批时间长达18个月，而英国的审批时间仅为100天。而从下个月起，美国向澳洲出口的70%的防务产品将免去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所管制和要求的许可证。同时，美国将公布一份排除技术清单，列出仍需申请许可的敏感技术，并将每年进行审核。接下来，美国国务院将有45天的期限来决定是否批准在政府与产业间转让不在清单上的技术，而政府间的技术转让则有30天的审核期。从9月起，80%以上受美国商务部管制的军民两用技术商品也将对澳洲实施免照出口。澳洲官员表示，澳洲已经取消对美国和英国价值50亿欧元的900项国防产品的出口许可。根据2021年签署的协议，美国将从2030年代初开始向澳洲出售3到5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潜艇，作为临时替代方案。与此同时，澳洲与英国将合作打造全新的 SSN 阿格斯级潜艇，该型潜艇将融入美国技术，预计在大约10年后问世。此外，阿格斯合作伙伴还在开发先进的防御技术，包括高超音速导弹、水下无人机和量子技术。预计这些改革将加快这些项目从研究到生产的过渡。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贺锦丽竟和川普辩论2次，副手将举办1场辩论。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乌军全面控制苏贾镇，部分俄军调往库尔斯克；
贺锦丽将和川普辩论2次，副手将举办1场辩论；
美国扩大制裁胡塞和真主党的贸易网络；
担心黑客网攻，美两党议员呼吁调查中国路由器。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克兰周四说，乌军已经全面控制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城镇苏贾，这是到目前为止乌军在越境进攻中夺取的最大城镇。俄罗斯国防部周四早些时候说，俄军阻止了乌军攻占其他几座定居点的企图。泽连斯基的首席顾问波多利亚克在接受英国独立报专访时说，这次越境攻击正被视为一个心理战术，以迫使俄罗斯总统普京走上谈判桌并结束战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周四在电话简报会上说，美国已经观察到一些俄军部队正在被调离乌克兰境内以及周围的作战行动，转往库尔斯克地区。自从乌克兰8月6号发动越境攻击以来，俄罗斯已经撤离了将近20万人。
中国电商 Team 近来传出许多争议，包括涉嫌非法收集用户信息、违反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并与中共当局有联系等。周四，美国21州总检察长一同致函关注，要求 Team 就一系列的问题作出答复。领导这项行动的蒙大拿州总检察长克鲁森表示，Team 的商业行为和与中共的明显联系令人深感不安。上个月，阿肯色州对 Team 提起了诉讼，该州总检察长格里芬警告，美国人应警惕使用 Team 应用程序，因为其真实的业务是数据盗窃。当时，格里芬在福克斯商业频道表示， Team 正在使用恶意软件和间谍软件进入你的手机和设备，收集你的数据。此外， Team 还面临规避关税、环境可持续性等疑问，目前正引起欧美各国的关注。
美国两党越来越担心北京可能利用源自中国的路由器和其他设备对美国政府和企业进行网络攻击。国会议员呼吁拜登政府对中国公司普联技术，又叫联州 TP-Link 及其关联企业进行调查。据路透社报道，周二，领导众议院对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共和党众议员穆勒纳尔和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致信商务部，要求对 TP-Link 进行调查。去年，美国及其盟国和微软披露了一场与北京有关的网络攻击活动，名字是福特台风。中共黑客通过控制私人拥有的路由器，试图掩盖随后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去年，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局说， TP-Link 路由器存在一个可被利用来执行远程代码的漏洞。大约在同一时间，美国安全公司 Checkpoint 报道说，与一个北京支持的组织有关联的黑客利用为 TP-Link 植入的恶意固件攻击欧洲外交事务官员。
37岁政坛新手泰国前总理塔信希瓦纳的小女儿帕东坦希瓦纳周五赢得了议会近三分之二的支持，成为泰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就在两天前，帕东坦的盟友塞塔塔维辛周三刚刚被泰国宪法法院免除了总理职务，理由是他严重违反道德规范，任命了一名因涉嫌贿赂而入狱的内阁成员，这距离他上任还不到一年。帕东坦是在继他父亲塔信和姑母英拉希纳瓦之后，成为来自希纳瓦家族的第三位泰国领导人，也是继其姑母之后的第二位泰国女总理。帕东坦上任泰国新总理之后，将立即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泰国经济陷入困境，来自对手政党的竞争加剧，甚至连维泰党本身的受欢迎程度也在不断的下降，因为他尚未兑现其5000亿泰铢，约合142.5亿美元的旗舰现金发放计划。
加尔各答一名女实习医师9号疑似在院内遭性侵杀害，引爆印度全国抗议潮。印度医界16号宣布17号全国罢工24小时，呼吁迅速为被害者伸张正义，并制定更为严格的法律，以防范类似案件发生。这起案件被称为达米尼案 2.0 版。2012年，印度23岁的女大学生达米尼在新德里公交车遭到6名男子殴打并性侵，伤重不治。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引起印度举国愤怒，也使全球关注印度严重的性侵问题。诉讼持续了近8年，4名死囚最终被处以绞刑。
根据科技巨头 Meta 周四发布的安全报告，俄罗斯正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用于网络造假， 不过并没有成功。Meta 正在努力打击平台上的协同造假行为，因为各界越来越担心生成式 AI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选举期间被用来欺骗和迷惑民众。Meta 安全政策总监阿格拉诺维奇告诉记者，俄罗斯仍是使用脸书和 Instagram 假账号从事协同造假行为的最大来源。报告指出，自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假信息攻击的目标一直集中在颠覆乌克兰及其盟友。随着美国大选接近， Meta 预计俄罗斯支持的网络欺骗行动将转向支持乌克兰的政治候选人。当 Meta 侦测到造假内容时，会关注账号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发布的内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贺锦丽将和川普辩论两次，副手将举办一场辩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受到美国经济数据强劲和日元对美元贬值因素的影响，东京股市主要指数周五大涨。尽管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七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2.9%， 这进一步巩固了市场投资人对美联储将在九月份开始降息的预期，但是知名的经济学家西夫却在社区媒体平台 X 上接连发文质疑 CPI 数据的真实性。他指出，七月份 CPI 年增 2.9%， 主要在于二手车的价格大跌近 11%， 但问题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每个月会买多少辆二手车？西夫质疑 CPI 的准确性，因为汽车保险价格飙涨了 18.6%，但是数据却未能反映出汽车保险等基本费用成本的上涨。尽管西夫认为 CPI 数据不足以支持降息，甚至证实有必要进一步升息，但他仍然认为美联储无论如何都会在九月份降息。他警告说，市场已经消化了九月份降息的预期，如果美联储未能兑现承诺，市场将会崩盘。
本周软着陆的前景有所增强，因为数据显示消费通胀继续放缓，符合预期，而且七月份零售额意外大增。然而周四公布的零售报告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好。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数据显示，零售额环比增长 1%， 远超经济学家预计的 0.3% 的增幅。与此同时，美联储周四公布的工业生产数据也表现疲软，七月份工业产值较六月份下降 0.6%。 美联储说，飓风贝里尔造成的破坏对该数据造成约 0.3 个百分点的拖累，但即使剔除这一因素，降幅也大于预期的 0.1%。 六月份的数据也被下修，虽然没有迫在眉睫的硬着陆风险，但经济增长动能实际放缓的程度目前还不清楚。周四标普五百指数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上涨，仅比七月中旬创下的历史高点低约 3%。 投资者应该做好准备，迎接更多的市场震荡。
中国楼市持续低迷，今年上半年的全国住宅类法拍屋达 20.2 万户，较去年同期增加 12%。 分析人士表示，法拍屋数量的增加反映出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加，在可预见的半年到一年之间，中国楼市恐难以看到好转的迹象，甚至法拍规模还将继续上升。即便有新制生产力的倡议，也难以换回中国民众对于整体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自去年七月份以来，中国各城市监测数据都显示，无论是法拍房还是二手房的挂牌量都有进一步提升的趋势。中指研究院今年初发布，去年中国全国法拍市场挂牌各类法拍房源 79.6 万套，相比2022年的58.3万套增加了21.3万套，同比增 36.7%。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竞选团队15号表示，贺锦丽将与共和党籍总统候选人川普辩论两次，双方的副总统候选人将辩论一次，试图与数周以来的选举边缘政策划清界限。请听报道。
双方阵营已同意于9月10号参加由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主办的总统候选人辩论，另于10月1号举行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但川普阵营一直力促于9月再举办两次总统候选人辩论，并加办一次副总统候选人辩论。贺锦丽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辩论的争论已经结束，川普的竞选团队接受了我们举行三场辩论的提议，两场总统辩论和一场副总统辩论。声明补充说，假设川普真的在9月10号现身，贺锦丽的竞选伙伴沃尔兹将在10月1号与川普的副总统人选万斯辩论，随后在10月将有另一场川普与贺锦丽的对峙。现任总统拜登今年81岁，在民主党人担心他缺乏精力履行总统职责的情况下，拜登7月21号宣布放弃争取连任。现在换成59岁的贺锦丽接替拜登，成为11月代表民主党角逐总统大位的人选。贺锦丽和他的搭档副手沃尔兹将在下周前往芝加哥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消息指出，已向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和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提出了在9月和10月举行副总统辩论的四个可能时间，两人都接受在10月1号进行辩论，这是在几个州已经展开提前投票后进行。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主播罗拉·奥唐纳和面对国家的玛格丽特·布伦南将主持10月1号副总统辩论。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四，美国财政部对若干公司、个体和船只进行了制裁，包括一家香港公司。这些主体涉嫌代表总部设在伊朗，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精锐部队圣城旅支持的胡塞武装金融网络，并参与向中国等地运输伊朗商品，包括石油和液化石油气。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来自胡塞武装金融官员萨伊德·贾迈勒的网络收入为这个恐怖组织提供了资金支持，使他得以肆无忌惮地袭击红海航运和民用基础设施，这给这个地区和国际社会都造成了严重后果。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事务的财政部代理副部长 Bradley Smith 说，今天的行动强调了我们继续致力于切断伊朗向黎巴嫩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地区恐怖主义代理人提供资金的主要来源。他说，我们的信息很明确，那些试图资助这些组织破坏稳定活动的人将被追究责任。声明表示，除了针对贾迈勒网络采取的行动外，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指认总部设在香港的兴隆环球能源有限公司为黎巴嫩真主党运送价值几千万美元的伊朗液化石油气，并把这家公司拥有和管理的四艘船只冻结。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于2021年6月10号指认贾迈勒实质性的协助赞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为他提供财政、物质或技术支持，或向他提供货物或服务等支持。早在2007年10月25号，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向多个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另外，美国国务院也把胡塞武装组织指定为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这项指定于2024年2月16号生效。声明说，此次制裁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惩罚，而是促使被制裁对象的行为发生积极变化，并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与此同时，跟受制裁的实体或个人进行某些交易活动的金融机构和其他人员则可能受到二级制裁。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